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富士山下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微微。在这里我们会讨论那些关于日本有趣好玩的事情。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在日本认识的一个朋友，是来自福音聊日表的刘少。
Hello， 大家好。
然后他是一个腕表自媒体人，对，然后就是我是对手表什么的完全不懂嘛，然后在日本的话也有很多，我就只知道卡西欧啊、精工啊什么的。但是我先主要想请教一下，就有些表就夸张的非常贵，也有非常便宜的表，那怎么样才是一个好表？它为什么那么贵？
啊，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上能造出精密加工的，尤其像手表，一个是瑞士的，一个就是日本的。瑞士呢，属于是这个工业里面的头部，也算金字塔尖了。日本还在追赶瑞士的制表工艺，还差好多年呢，也至少也差半个世纪。然后那个中国在追赶日本的制表工艺，精密加工代表一个国家的那个整体的一个制造水平。因为精密加工一旦做好，不光只是用在了手表本身上，它还用在很多的一些精密仪器，也代表了一个国力的一个制造水平。然后按照发达国家这个顺序来排的话，肯定先从欧美开始，然后接下来是日韩，在最后才是中国。所以呢，如果说是要找精密加工这种很多人刚开始一定会选择头部国家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瑞士，所以很多人对瑞士表就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代表了一批高精密加工的东西。
像我这样就手表什么的一点都不知道，我用的是那个苹果手表嘛。像我这样的人你也肯定知道，对手表没有太大兴趣，但我都知道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劳力士呀，还有什么江诗丹顿呀什么的，也都会就是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然后相对他们而言，就是日本的是一个品牌地位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就感觉有点尴尬，是日本表是不是就是便宜，就是一句话就是便宜。
哦，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每一个国家他们品牌都分等级的，并不代表那几个头部代表所有等级。基本上在日本也有非常高级别的，只是说出于他品牌的刚开始打开的知名度，他们不做很贵的原因，不是说造不出来，是造出来之后没有人买，营销做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欧美那么快，那么有历史。所以呢，瑞士同样有低端的也有高端的，但是瑞士基本上现在中流砥柱的基本上都是工具表，大家还是以工具表为主，并不是说为了去炫技做的手表。炫技的话，大家是基本上在瑞士就是更高级的一些品牌，就不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现在是我们自己能听到的一些很多品牌都是工具表的一些品牌，像劳力士啊，或者是什么我们知道的一些欧米茄呀这种品牌。
哎，你刚说的那工具表是啥意思？
工具表就是他造这个表起初并不是为了去把手表当成艺术品，然后呢有些品牌是把手表当艺术品来造，并不是把当手表来造，也就不是当工具来造。日本的那个所有做表的初衷，它是以当工具表为做表的初心开始做表的，它就跟普通的那个像瑞士品牌走的路线不同。所以日本造的表就是第一要满足工具的需求，第二还要满足便宜大众的需求。这么一来的话，所以日本表在别人在各个国家新闻当中就留下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便宜的工具表，但是会很耐用啊，
就像是不是就像日本车一样，就那种感觉。
啊，对，基本上、就是、
经济实惠又能用，
它基本上就走日本造车理念这种路线。所以呢大家只是觉得日本造不出很高科技的或者很炫技的手表，只是不是他们不造，是他们在这么多些年积累下来的印象就是工具表便宜，大家也不会为它的高端品牌去买单，所以呢就是他们基本上不造。但是他们已经在中低端品牌站稳了脚跟之后，他们就开始发展中高端。现在日本品牌就会有中高端的品牌独立分支出来。
国内的话大家肯定就是有钱的都买劳力士什么的，然后日本表这个 地位的话，在中国就知名度吧，就感觉怎么样？
日本品牌如果要把它分类的话，它应该属于是第三类了。第一类就肯定是欧美品牌，中间有一部分中流砥柱的二类就属于是奢华品牌，然后一类欧美包揽了奢华和顶级两个品牌，它都在欧美。然后像那个亲民的一些品牌基本都是日本的，相对来说它定位等级肯定相对来说是走的是排行也算是第三类的。然后第四类的大多数就是我们经常知道的一些时装性品牌，那就跟那个完全是时装搭配，那就饰品类的，就不属于手表本身了。
嗯，就像阿玛尼啊、古奇啊什么的也会做表那样的，
对
吗？对，
他们都是走时装路线，他们就不是是造表，就跟那个没有关系，它主要以搭配为，
把它当成一个配件一样，就饰品那样。
对，它就是一个饰品。
嗯，那日本就是我知道，就日本的手表品牌也就精工啊，还有卡西欧啊什么的。那你觉得，就给我科普一下呗，日本的哪个牌子你觉得最好？
日本自己旗下日系品牌里面，现在主流的三大品牌，精工、系列城、卡西欧。但是里面还有个双狮的存在，基本上就属于是如果完善的话，日本有四大品牌，但是双狮现在不算是在日本里面主流的一个品牌体系。然后如果排名的话，精工是排在第一位的，下来是系列城，最后才是卡西欧。但从制表工艺来说的话，也是精工是排在了第一位，因为精工这个品牌起的也是最早的，也是日本最开始做那个做钟表，接下来是西铁城，因为他们虽然是在一个历史时代出来的品牌，但是相对来说精工它的资本更大一点，然后它能做出来的东西会更高级一点。西铁城刚开始起步定位的时候，就是为了走下沉市场，就是为了让不去竞争精工的市场。所以呢如果说精工或系列城的话，他们其实用日语的翻译的话是有一些那个在日本人眼里面是有不同的。像精工在日本人眼里面，它其实翻译成中文的直译的话是精工是市民的意思，系列城是公民的意思。
嗯，对对，
所以他这就是卡西欧是属于是走的是学生路线了。
对，就顺便卖计算器，
对，
计算器顺便卖表。
对，卡西欧是这几年才把手表业务往上拉升好几个档次，以前他们只能靠计算机挣钱，这几年是完全可以靠表挣钱了。
就是你刚说到精工是日本，就相当于日本小劳力士的感觉，但就精工的话在国内就知名度一般吧。
精工在欧美市场先打开市场的，精工也是先是欧美人认可精工之后，然后精工才把市场重心都放在了欧美。欧美人已经对手表的要求已经不再是
炫富
炫耀的一个工具，他们是还是当工具来用，他们当实用工具来用。然后精工就符合了欧美人的这个
功能表的
功能和他们的实用还有廉价，相对来说就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品牌。这样一来的话，欧美人他们是比较务实的一个，也已经到了务实的阶段，他们已经不需要虚无缥缈的一些炫耀了。所以呢精工就会在欧美市场打开的市场会很大，所以他们重心在欧美。后面这几年中国慢慢崛起了，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在中国人眼里面还是留下的印象比较早期，就是早期精工的那些产品，他们那些产品就代表精工的就是感觉精工还是属于是比较低端的，不能算是一个正派的做表的公司，没有欧美感觉做出来的那么的精致啊或者怎么样，只是说这些产品还没有针对中国市场开始发售。
嗯，
啊，精工做的好的东西都不太针对国内市场发售，这几年才开始慢慢有。
对啊，我在国内看到很多都是西铁城啊还有卡西欧，就很多大学生群体都蛮喜欢这样的。我记得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就买过那个卡西欧的 G-Shock。
大学生和高中生 他们会去买，或者他们父母会给他买。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打一开始市场定位就是做工具表，工具表还要做到廉价又耐用的工具表。
嗯，
啊，他们不刚开始追求品牌的附加值，他们只追求那个自己做出来的东西的确耐用，所以品牌附加值是之后才开始做的。然后在这些品牌没真正的让全世界人认可之前，肯定他需要先把质量做过硬。当质量做过硬之后，才会慢慢有人去追捧这些品牌，这些品牌才慢慢才会有附加值。欧洲品牌是这种东西起得比较早，而且营销也做得好，所以他们已经走过了日本这个现在钟表行业走过的路。那中国呢，现在连第一步正在往那个这种发达国家的钟表制造工艺才开始走，所以呢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肯定会把发达国家制表的这些工业路程还要再走一遍。
但我就觉得卡西欧的 G-Shock 它推广的很厉害呀，就感觉哪个大学生就不管是潮流啊之类的都会去买一个 G-Shock。
G-Shock 没错， G-Shock 它走的路线有点像是那个欧洲有个品牌是 Swatch 这个品牌，它就是走的是那种配饰的这种手表路线，然后它不以手表的这个主要什么机芯内部结构为卖点，它主要以外观为卖点。G-Shock 刚好也是走这个路线，也是走塑料表路线。塑料表能尽可能压低成本的同时，还能带来非常好的这个就是耐用程度。然后它对于它来说不会像很多钢用的很多手表用的钢或者是用的什么贵金属产生很大的损耗。它多一半像卡西欧这种品牌，它都是在做那种一次性成模具的这种外壳，然后套到表上不光能降低整表的制作成本，而且还非常耐用。再加上那个卡西欧自己家最看家的那个看家的一些本领，比方说什么防震结构，还有它的那个耐冲击的这些机芯高强防水。
我就觉得它电池很厉害，我那表放了十几年还在动呢。
对，它电池一向很，电池技术本来就是他们的基础技术，就是从电子设备转移过来到手表，对于他们说这没有任何什么难度，他们有技术积累，然后想做出一个像样的电子表，日本是完全就是换个方式把计算器改一改，改成了电子表，他就能做得到。一个是压计算器读数算时间，一个就是让它直接不要变成压时间的压出不要像计算器一样压数字，而是变成自己读数，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难。
对，就是如果是那种精工你看卖的比较贵，国内会就是别人怎么样才会去接受这个，就是更流行起来。
现在是这样的，当、那个、
与其这么说，是有没有那种就是流行起来的可能性呀，就有点火的可能性。
精工想在国内火，一定会走欧美的老的路线，就是先主打实用、便宜、性价比，从这个路线出发，让更多人接受这个，然后他再从这里面再挑一些对品牌有忠实性的粉丝，再给他们提供更高端的一些产品。比方说精工旗下分支出来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系列，叫做 Grant Seiko。这个就属于是精工为了相当于对于他自己的精工粉丝创造一个高阶的产品，然后这些粉丝他们一定会为自己喜欢这个品牌再去买他更高阶的产品。所以当这些人发现他的精工的高阶品牌的产品做的比普通的一些瑞士手表中档的瑞士手表有直接竞争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慢慢转移视线，都会慢慢去在想着去拥有一块就是精工的高端品牌。这个路线有点像是当时的那个丰田旗下出雷克萨斯一个意思。有人先开丰田，觉得丰田不错，然后呢丰田再加上耐用，皮也很耐操，然后性价比也很高，配件也很便宜，维修成本低， 后来这些丰田的车主慢慢觉得丰田不能满足，但他会依然觉得丰田是个不错的品牌，然后丰田就出了一个雷克萨斯，这些人就会直接转移到雷克萨斯的客户。精工也是这样的。
对，我感觉也是跟消费观念有关系吧。日本人他们也是买欧洲的东西不是吗？
对，他们是因为欧洲东西它起步的早啊。
对，
欧洲可以，欧洲不管是一个表厂还是一个鞋厂还是个包厂，它起步早，它做的时间久嘛，做的时间久了你自然会认为它这个东西是有历史有沉淀的，但并不代表它刚开始做的会很好。所以呢，那个欧洲是有大牌，它是有积，它起步的早。如果这个事情起步并不是在欧洲的话，是在东南亚任何一个小国家，今天它也是世界级的大品牌。看谁先起步的早，就是人家用时间换取了自己的这个品牌价值。如果说精工要比劳力士再早过几十年，那应该精工有可能会就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或者是精工这个品牌刚开始并不是从出自于日本，是出自于欧洲，那或者是那个欧美，那有可能今天它也是奢侈品，就看谁先做的早。其实在这些精密加工工厂公司里面，
那中国做那不就已经太晚了吗？
所以中国现在就一直推不出世界级的品牌。中国想弯道超车的品牌必须要靠一个新兴领域，传统领域它做不了。然后想超越可以，必须就是在新兴的领域里面超越。就比方说别人在瑞士人苦心钻研做机械表，中国人苦心钻研做石英表，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日本就是不跟欧洲人直接抗衡那个机械表的这个市场，所以呢石英表就在日本属于是大放光彩的一个那个产品。所以呢为什么说日本的石英表多，电池也能装电池的手表也多，反而机械表听得少，就是它不跟它作为一个直接抗衡的一个那个产品竞争。这样一来的话它也可以弯道超车，因为当所有人都知道瑞士表机械做瑞士的机械表做得好，但是全世界还会知道全世界日本的石英表做得最好啊。所以这么一来的话，两个国家做的东西不属于在一个平行线上啊，也不属于互相竞争对手，这样一来的话日本就可以很快积累一定自己的那个产品实力之后，他再反过来的做机械表，那时候他有忠实用户了嘛。
嗯，
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机械表石英表能做的比较好，在做机械表的时候也不会太差，因为已经有奠定了很多的这个客户基础，然后市场也有一些反馈之后，相对来说日本这个时候的做法，他们再去有了资本再去竞争瑞士的高端的那个机械手表市场，他们就更有资本了。
没想到这小小的手表后面也蛮多的道道的。
对啊，因为这个行业毕竟发展了百年嘛，打一战的时候就有。
对，可能这就是手表的那种可玩性的地方吧。好，今天非常的感谢刘少来我的电台做客，然后刘少也是一个关于手表方面的自媒体人，然后他现在主要在做抖音上面介绍日本的品牌。然后我们怎么在抖音上搜索你？
就搜索那个福音聊日表这四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
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您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蜻蜓 FM 搜索富士山下来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和评论。